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中共对129名法轮功学员强行抽血；河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刘维利被枉判十年；曾现七年冤狱，江苏雷江涛又被枉判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知，大陆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后，其中至少12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制非法抽血采集血样 DNA。 非法抽血涉及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个城市，其中非法抽血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是上海市55人、湖北省20人、山东省14人、湖南省10人。非法抽血人数最多的城市依次为湖北武汉市18人、湖南长沙市6人、山东潍坊市4人、四川成都市、遂宁市各3人。2020年7月以来，吴小杰、吴玉琴等几十名上海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以欺骗或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采血。据说中共要建立全国法轮功学员活体 DNA 数据库，上海警察声称这是国家规定。中共警察利用清零行动强制法轮功学员签名放弃修炼，不放弃信仰不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采集个人信息。据熟悉这些案件的律师说，血液采样似乎不是例行的身体检查，而是在非法的收集人们的生物样本。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曝光后，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抽血验血的恶行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持续着。中共警察无故扰民、强制采血、绑架、骚扰是犯罪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8月12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丰润区、路南区、天津宁河区出动近百名警察，对50多名法轮功学员同时绑架抄家，其中13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滦南县法院，他们是刘维利、张志兰、王慧玲、刘金英、李玉英、胡应仓、童秀兰、吕丽发、左德生、崔树玉、侯建广、王宝柱、毕冠琴。13名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7月20日在唐山市滦南法院被非法开庭，其中刘维利被枉判10年，张志兰被枉判7年，左德生被枉判2年6个月，王宝柱被枉判11个月，吕丽发被枉判6个月，毕冠琴被枉判6个月，王慧玲未宣判。丰南区法轮功学员董建全于2020年10月25日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雷江涛先生2020年6月18日被涟水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21年3月10日雷江涛被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后上诉。7月21日雷江涛被淮安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雷江涛今年42岁，毕业于河北衡水师专，是数学系计算机班的高材生，曾获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三等奖。雷江涛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工作单位有口皆碑。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雷江涛多次遭到残酷迫害。2003年当时24岁的雷江涛到北京探望朋友，被北京国安特务破门而入实施绑架。雷江涛被铐上手铐，从楼上抬下来塞进车里，一人坐在雷江涛身上，两手按住他的脚，另一人用脚使劲踩住他的头。到了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雷江涛又被警察拳打脚踢，左半边脸被打得肿胀，眼睛几乎睁不开，左耳听不见声音。警察用电棍电他的腰、脸、嘴，手铐勒进肉里，一直把雷江涛折磨到深夜两三点钟。后来警察一宿不让雷江涛睡觉，强迫他或蹲或站，直到雷江涛被折磨得浑身麻木，失去知觉。2004年，雷江涛被晋州市法院枉判七年，被非法关押期间，雷江涛被迫害得浑身长满疥疮，奇痒无比，整夜不能入睡。雷江涛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用橡胶棒暴打，并用鞋刷撬嘴灌食。后来雷江涛又被铐上被铐。2004年，雷江涛被截入河北省冀东监狱，一度被折磨得生命垂危。如今雷江涛又被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赞佩法轮功，瑞典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期间，世界多国政要、人权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和社团领袖、专家学者、各界民众大声疾呼制止中共迫害，并向法轮功团体表达敬佩和感激。他们表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服役社会，为世界带来希望。中国问题学者、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表示，法轮功学员坚定不移地反抗中共暴行，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尊重和支持。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意志必将取得胜利，中共邪恶政权必将灭亡。新西兰直接民主党总秘书长克里斯纽曼指出，法轮功修炼者是人类走出被恶魔影响的道德沦丧的历史危机的最大希望。澳洲联邦参议员艾瑞克·阿贝兹称赞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如希望的灯塔，鼓舞着其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人们。阿贝兹呼吁，有幸享有自由的人们绝不能沉默，绝不能对迫害视而不见。里根时期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弗兰克·盖夫尼感谢法轮功学员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对所有热爱自由和自由世界的人构成的严重威胁。盖夫尼指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动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结束中共暴政，全世界人将面临怎样的未来。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反抗，因为这个声音是正确的，这是忍让的声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慈悲的声音，我全心和你们站在一起。加拿大前参议员康西里奥·迪尼诺从20多年前开始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在集会发言中表示，他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描述法轮功学员所走过的漫长路，这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坚持下去的力量。他说，能和你们在一起是一种荣幸。台湾立委刘建国说，不止在台湾，在很多的国度里面也都看到这些学员在更多的场合活动里面真实展现出真善忍的至高境界，用行动来展现他们坚毅坚持的精神。美国联邦众议员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颁发国会褒奖令，表示认同并尊重法轮大法这一平和的修炼功法。他说，法轮大法修炼以真善忍为原则， 这是超越文化、民族、种族、性别和年龄的普世价值。德国国会议员、社民党团外交人权事务副主席海因里希感谢法轮功学员付出的努力。他说，尤其是法轮功受迫害22年之际，感谢你们的努力，这极其重要，哪怕困难重重，也请你们坚持下去。2021年7月2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有14位中西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的同时，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及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的修炼心得体会。青年法轮功学员南希交流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弟子如何抵制安逸生活的诱惑，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另一位青年学员安妮谈到，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我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遇到事情先找别人的错，找别人的错实在是太容易了，相反找自己就难了。通过认真阅读法轮功书籍，他在这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与会的学员表示，每篇发言稿都质朴感人，让自己看到修炼上的差距和不足。学员们深深感谢师恩，并彼此互相勉励，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不懈怠。法会在祥和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9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三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场景九，在实际的修炼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说，我也没搞啥技术，没啥项目，没成立资料点的，我就拿点钱做点贡献吧，给你拿多少多少钱。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说说我的一些见解。我认识的一位老同修 J 同修，这位老大哥常人时就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得法后更是一如既往，所以同修有什么事他都是需要钱帮钱场，需要人帮人场，总之谁有什么事他都帮忙。后来有同修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有求必应，我知道后就和他交流了几次，我建议他应该在法上悟一悟，那些事应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要帮。但是这位老大哥依旧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经常帮助的一位同修在他那里拿钱，拿回来后差了10000元，拿钱的那位同修就说是他错了，结果他明明没错，他最后说好吧，就算是我以前欠他的还了。后来在他这里拿钱差钱的这位同修被证明挥霍了许多同修省吃俭用来做真相的钱，而且还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被旧势力非法判刑9年，劫持他进监狱迫害。通过这件事，这位戒同修非常后悔，明白了应该咋样做了，以后不再有求必应了。还有一次 A 同修问我，你说别人非要给我钱，我要不要咋办？我说你如果没有什么大项目就不要别人的赞助钱。他说别人非得给，不要不行咋办？我说如果非要给你钱的， 你就看他缺啥，给他送电脑、送打印机，因为他想要证实法嘛，给他东西让他走自己证实法的路多好。他说给他们电脑他也不要咋办，我说那你就把钱退回去，因为他想只花点钱买功德啊，他必须要自己走出自己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才行，要不给你那么多钱你咋花呢？他听我说完之后没有吱声。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们那里想要买一台大型喷绘机，因为我那里有一台，所以他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东西钱可贵啊，他说没事，他那里有钱。我说即使你买了，这个东西噪音很大的，而且体积也大，你放哪里呢？他想了想没说话，以后就不提了。直到 A 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我才听说在他那里邪恶抄走了7万多元钱。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买大型的设备，因为他手中的大家给的钱太多了，他要把它花出去。结果邪恶们因为这个钱或许成了加重迫害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位大姐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生活是那么的清苦，但是她哪里想到手中聚集的大家的钱却成了邪恶迫害她的一个原因。后来一位给她拿了10000元钱的同修非常痛心地说，知道她个人修炼在钱财方面自己要求的严格才给她拿的钱，没想到自己给拿钱的好心反而害了她，心里无法形容的悲伤。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多么惨痛的教训，所以以后我们一定要在相关的问题上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真正的走正路。还有一件事，某地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到监狱迫害，过年了，一位 K 同修听到了这个事后，就和 J 同修商量，去看看被迫害同修的家属。 K 同修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买了一些东西，联系了当地协调人后，就和介同修去了被迫害同修的家。被迫害同修的丈夫是个常人，这两位同修开着几万的大车到那里寒暄了几句，并且给同修的丈夫留下2000元钱就走了。介同修回来后挺高兴地和我说这个事。过了一段时间，介同修对我说，上次看同修家属的事情弄坏了，原来同修的丈夫吃喝玩乐，很快把同修给的钱花光了，随后他就去找当地的协调人去要钱，并且说叫那个开大车的你们的人马上送钱过来，钱已经花没了，如果不送钱来，我把你们都举报了送监狱里去。这同修说这件事情让他很痛心，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两个没有讲清真相，引起了同修家属的贪心和妒忌心，反而干了坏事，给当地同修带来了安全隐患。所以说修炼太严肃了，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最后只能是功败垂成，最后还可能招来迫害发生。这个事情凸显了我们有许多同修面对自己的家人长期讲真相讲不清的问题，在此建议没有给自己家人讲清真相的要抓紧给自己的家人讲清真相啊。通过上面的交流，大家可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交流的必要性。在《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作者提出技术同修们缺少整体环境，所以心性跟不上。我个人认为还不是这样的，其实恰恰技术同修们正因为经常和资料点联系，所以是很有环境的，差就差在我们大多数的同修不会交流，不善于交流，不会在法上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修说了，我也交流不好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掌握不好尺度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是走的人心看问题，不能真正无私的为同修和众生着想。 如果你真正的能像新宇宙神一样的看问题，在法上往往一下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了。这个理还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执着心的问题。比如举个例子，修成一个罗汉是要在人世间把所有执着心都去掉吧？那么修成一个更大的神，对修炼者的要求标准肯定是比罗汉要高得多了，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掉执着心的问题了，就要求我们要对更多的生命负责任的问题了。怎么负责任呢？个人理解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同修早日升华上去，让大家都提高上去，整体提高。怎么达到呢？就是要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无私的对待别人，真正的为别人着想，真正为更多人的圆满负责任，而不是为他们人的这一面在人世中一时的高兴负责。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四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三，要有大忍之心，有坚忍不拔金刚一样的意志，坚信师父一定会赐给我们神的智慧，破除旧世里的安排。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我发现许多同修不想要学技术，都是因为人心的观念障碍造成的。许多同修说，我不会外语啊，我没有电脑基础啊，我年龄大啊，等等，以各种借口不想学习。我体会到很多同修就是缺乏耐心，畏难情绪，遇到挫折就放弃，不能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项目。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我体会到，我们不要有畏惧心，不要有怕这怕那的心，其实我们有师父在，当我们真能以金刚一样的意志对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迎难而上，不退缩，并且坚持住的时候，师父自然就会赐给我们神的智慧，让我们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树立我们的威德。我们有伟大的师父在，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是师父成就。也不要遇到多大的小事就求师父，其实很多的观难，很多的困难都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的。下面举几个我修炼中的例子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以启发和借鉴。第一个例子，我在2018年时遇到的一位同修记录三退名单的硬盘彻底损坏后修复了，当时写成了交流文章，提醒大家及时发表三退名单。2018年5月9日发表在明慧网上，题目叫做记录三退名单的硬盘起死回生，请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一年前这个硬盘的主人同修看到我对我说，兄弟，你修复的这个硬盘太神了，现在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换哪个电脑上也找不着硬盘，但是就是不影响使用，加密后系统上网打印一切都好使，这个比任何加密的都厉害啊，能不能再做出来几个这样的硬盘呢？我听他说完后笑了，我仿佛看到了这块硬盘及其连带的众生发出璀璨的光芒，在新的宇宙中讲述着他的过去故事及对师父的无限感恩。第二个例子，几年前一个项目中需要一些微电子电路的连接图，因为我是外行，对电子电路是一窍不通，天地行技术论坛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于是我找到一些微电子的书籍查看，从什么是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等学起，学习了一周左右，基本上常规的一些东西都弄明白了， 但是关于这个电路要如何改动及连接还是毫无头绪。但是我没有放弃，反复的焊接试验还是不能成功。又过了几天，一天晚上零点发完正念后，刚躺在床上，忽然我的天幕中出现一个电路图，我立即起来，马上把图纸画出来，并且马上拿出电焊台开始焊接。焊接完成后一试验成功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谢谢伟大的师父，一切归功于师父，一切都是师父所成就，师父给了我们永恒的荣耀。第三个例子，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电脑和打印机的维修等，因为干时间长了，天地形上的教程和资料等又非常全，还容易一些。最难的就是跨领域的事，因为是外行，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一切从零开始。比如微电路的焊接问题，天地形论坛上又没有教程，但是手机、打印机主板、路由器等等又必须用到，只能自己摸索。在常人网站上也没有人详细的透露维修的精华所在。我自己买了电焊台、热风枪等等，找到一些内存条开始练习，在细如发丝的针尖上反复练习焊接，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试验，终于大约两周后，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掌握了微焊接的一些技巧，把我们的讲真相项目成功完成。一次一位同修，他是一名眼科医生，看到我焊接微电路的过程，他感慨地说，你的这个技术练得真是厉害，我看比我们眼科的手术还精微。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给我们以力量，给我们以神的智慧。同修们精进吧，以后遇到问题请不要轻易放弃，请不要畏惧，请不要气馁，请坚持住，用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金刚一样的意志去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四，个人修炼过程中要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个人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同修普遍存在的一些状态和需要突破的一些瓶颈问题。简单的来说，单纯从技术角度讲，我认为现在有这么四种情况。阶段一，长期等靠要，二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突破这个修炼状态的。这样的同修或许能够找出各种理由，自己之所以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有种种的原因等等。但是依我看，这样的同修还是没能够领悟我们的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的珍贵。又知道法好，不想离开，人心又太多，所以有应付了事的意思，有蒙混过关的嫌疑，甚至有一些个协调人同修也从来不上网。我真是不知道你们不上明慧网，你们能协调什么呢？你们能协调好吗？甚至当你们指望着一个厚德法的新学员给你们东西的时候，给你们修理机器的时候，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新学员都能走出来走正路，你们为什么不能？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了，就如同前面交流所说的，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跟随师父圆满回天国世界。真的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全明白了。一个神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法器都是向别的神要的，都是靠在别的神那里得来的，那能行吗？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有无限的悲凉和懊悔。所以，请同修们抓紧精进吧，请走出你们自己的成神之路吧。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换来的宝贵时间里，请完成好你们各自的使命吧，不要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作为给等靠要的同修常年提供东西的同修来说，我们也应该找一找自己了，自己究竟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干坏事呢？我们不能通过交流清楚带动同修整体提高，让每个人走出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的话， 如果将来同修留下了遗憾，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要以为自己这些年这样做都是在干好事，请分辨一下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从现在开始改变一下我们的做法吧，真正带动整体的提高，这才是师父所要的。阶段二，已经建立了资料点的，但是常年依赖技术同修的，常年用机器来修理技术同修的，这样的同修已经按照师父的要求走出了自己成神之路的第一步。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过释迦牟尼的故事，师父说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如果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已经建立了资料点，这些年都是在指着这些个技术同修给你维修的话，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提高了吗？正如同前面所交流的，将来我们跟师父圆满回天国世界的那一天，一个神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有法器都是别的神给你维修的，那能行吗？你走正了你的修炼之路了吗？还有当你们看到为你维修的技术同修一个个的被邪恶迫害，甚至失去人身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为你维修的技术同修一个个的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练功，没有经济的收入等等的，因为给你长期维修遭到旧势力邪恶的迫害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惭愧吗？可能你说出各种的原因，最后你说那我也学不会啊。我问你，你意识到你自己应该学习的重要性了吗？你想到了你应该学习的技术是你修炼的一部分吗？你用心学习了吗？我们也不要求你达到多高的技术水平，我们要的就是你等靠依赖技术同修的那颗心去掉。你可以学不会，但是你必须用心主动去学习，走自己的成神之路啊。下面我们再说说老是助长同修等靠自己的技术同修们，你们要知道真正的帮助同修并不是在人的表面上的形式，而是要带动大家走正路，每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成神之路。同修们救度众生的项目并不是人干人活那么简单，而是神在救人，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救人。但同修们机器修好了挺高兴，忙着干活的时候他们提高了吗？你们找自己了吗？如果没有因此而提高上来，干完的活又能真正的救了人吗？而且当你们这样管事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依赖你们的时候，你忙吗？你累吗？你有时间学法吗？你有时间练功吗？你发正念时倒掌吗？甚至你有时间挣钱养活你自己吗？你走正路了吗？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同修所说，你们忙于做事，忽视学法练功发正念，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恐怕旧势力安排的对你们的迫害就在眼前了。一次我和一位这样的技术同修说，别看现在你常年助长等靠你的同修挺高兴，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会说你太坑人了，你说你辛辛苦苦的不可悲吗？从现在做起，改变你们的工作模式吧，调整你们的心态吧，请走正你们的修炼之路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五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 几年前一次去外地教技术，在几天的交流及教技术过程中，同修们提高很快。走的那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大姐感慨地对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现在明白了，你不只是来教我们技术来了，你是来带动我们地区整体提高来了，太感谢了。我说，是这样的，没有障碍观念的破除，没有心性的提高，是很难学会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的，也很难救度了更多的众生，因为这就是修炼。阶段三，一些同修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并且掌握了电脑、打印机等一些项目的基本技术，并且可以给周围的许多同修维修机器了。有一天 F 同修对我说，我不好修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他天天在外面给同修修理机器的过程中，同修们都恭维他，都说他好话，他现在没有啥难了，所以他不好修了。我说，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给我们开示，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所以说大家都恭维你，不就是你修炼的机会来了吗？你不要动心，不就过关了吗？再有，你的关也不是同修给你安排的，你这不是领悟差了吗？还求关难，真有关难来，又不一定过去。他说，这回明白了，马上改。还有，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作者所说，我们很多技术同修自我很强，轻易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有一些同修把项目当成自己的，自己说了算，甚至当了许多同修的家长了。几年前的一天， L 同修找我说，有时间吗？要过年了，同修要看神运，有时间跟他出去安装大锅走一天。我说行。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走了大约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同修家。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安装新锅，而是以前安装的锅收不到信号了，包括跑位置了，重新设置新参数等等的小问题。每到一个同修家里时，我就发现 L 同修也不喊同修过来学习，就是自己在那里安装，同修及家人们也不主动过来学习，只是寒暄几句就都各忙各的去了。最后到一位同修家，这位同修家夫妻都修炼，我们刚一进院就听他家的女同修发话了，哎呦，大哥你又来安锅来了，去年你安完锅我们就看了一天，第二天就不好用了，今年你又来了。这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我心中很难过，本来是大好事，可是我们的同修们都不理解，凸显了大家整体上心性不高，不为别人着想，那我们这些同修修的是什么呢？我就和 L 同修交流，大哥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打印出来安装大锅的教程呢？并且在安装的时候喊他们过来自己学一下呢？这样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自己对照教程纠正问题，就不用你大老远的费心跑来给他们修锅了。L 同修回答道，不是，他们根本就不学。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村有50多位大法弟子，但是一个学习安装大锅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是很累呀，要跑这么多的地方去维护他们的锅。我听他说完乐了，我说，我明白了，你现在不是安锅，你是修锅啊，你和他们交流明白了吗？这个不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吗？这个不就是他们自己的修炼路吗？这个锅不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器吗？不应该他们自己来维护吗？而且安装大锅按照教程去做是多么简单的事呢？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他们现在不学安锅的技术，但是你也讲给他们，并且给教程给他们留下来，将来如果他们的锅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毕竟是修炼人啊，他们过几天提高了就会想到，不能总麻烦同修大老远的跑来给我们服务了，我自己研究一下对照着教程，他们就很可能自己解决了问题。50多个同修一个都没有提高上来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法呢？我说完后 L 同修回答道，不是，他们根本就不学。 这时我对他说，你是不是把这个项目当成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才障碍了你呢？这样下去你不觉得忙吗？他又回答道，忙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学。我说，照这样下去，今天的锅修完了，很快就还会坏的啊。结果我们在同修家修完锅都晚上8点了，我们就走了，才走了10里地，到了下一位同修家给修打印机。刚进屋，刚才这家的男同修就骑着摩托车追我们来了。进屋就说，你们刚走大锅就没信号了，又坏了，还得再去修锅。因为天太晚了，今年他家的修锅只能推到以后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心中在想，同修啊，你们每天忙忙碌碌的，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前一段时间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遇到几位外地非技术同修，和他们交流了一些救度众生的项目。他们提到他们地区的协调人又是技术同修，什么东西都他把着，不论是技术还是大家的钱都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 U 盘量产的技术我们就不会，我说你们想学吗？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们，这个很简单的，天地行论坛上还有现成的教程，非常简单的。他们说，我们不敢学啊，要是叫我们的协调同修知道了他会很生气的，我们不敢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他那里，看到他在外地学会了 U 盘量产的技术，在家里正在量产 U 盘，看到我们后他当时就把门关上了，别说教我们技术了，看都不让我们看到的。我听完后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协调同修及技术同修，你们都在干什么？这个救人的项目是你们的专利吗？平时反复交流，叫人家来学还挺费劲呢，这个同修却是什么都拢着，这样一来自己就会很忙很累，而且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的。我们不是要修的都是为他的吗？怎么能这么干呢？太糊涂了吧，被民给弄得都不清醒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中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士的领导。请看到这篇文章的同修，有这样的都马上改改吧。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无私的对待同修吗？我们作为协调同修和技术同修，不应该为其他同修的真正圆满负责吗？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整体走正路负责吗？处于这一阶段的同修，请不要助长其他同修等靠依赖你们的心，还请不要自我膨胀，要能听同修的意见，要有谦卑的心态，还要学会和同修交流，以教技术为主，以带动更多的同修整体提高。阶段四，这一阶段的同修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并且精通了很多项目的技术，并且给自己及周边城市许多同修维修机器了，在很多同修的眼里已经成了公认的高手了。所以因为联系和认识的同修比较多，就表现出非常忙，忙到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练功，发正念迷糊倒长。而且由于许多同修的长期恭维夸赞等，造成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甚至严重到拉帮结伙，争当总协调人等等问题而不自知。几年前的一天， A 同修问我，你如何看待大陆某地总协调人的这个称呼？听他说完我乐了，回答他说，天上哪个神叫总协调人呢？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他听我说完也乐了，以后再也不提总协调人了。每当我登录我们的天地行技术论坛，看到同修们高深的学识，谦虚谨慎的心态，负责任的精神，我都由衷地感慨自己的浅薄。讲真相救度众生项目的广博与无限，我们又有什么可自以为是的呢？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师父的赐予，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建议这一阶段的同修不要以干活为主，更不要助长其他同修等靠依赖你们的心， 我理解我们应该在已经掌握技术的基础上，研发更多的讲真相救人项目，制作更多的教程，以教学为主，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同修都走出自己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我们从众多的要干的活中解脱出来，每个人又都走出了自己的修炼之路，我们自己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进一步讲好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综上所述，无论哪一阶段的同修，都必须在学好法、尽心学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次中共病毒瘟疫的发生，又给我们很多长期等靠依赖技术同修的资料点提了个醒。瘟疫发生期间，由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因为找不到技术同修帮忙，很多机器出问题的资料点处于瘫痪的状态。有同修看到在另外空间里，邪恶生命重点攻击这一部分同修的电脑和打印机等工具。等瘟疫稍有缓解后，又有多少同修深入地找自己的问题，并且开始主动学习技术，不再依赖技术同修，真正走正路，以防止被邪恶下一次的钻空子攻击呢？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的同修由于深受党文化的毒害，普遍存在严重自我的现象，甚至我发现有很多协调同修、技术同修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甚至一提到承认错误就划过去。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可中国大陆的学员要是一件事没做好，当别人指出时，他马上就说，你不知道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怎么样的。他知道直接反驳作为修炼人不好，他拐着弯开脱，他转弯抹角的辩解，错了就是错了，直来直去的，干错了就是错了。谁敢于承认错误，才会被别人正视，才被别人佩服，神都佩服。如果谁从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神问你，说你哪个时期人家批评你，你都能够正确对待了，给我们看看。没有，你说我没做错呀，没人批评我呀，可能吗？我个人理解，当自我严重的时候，都是没有向内找自己，平时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把承认错误当作机制，就会很好地解决这个自我的问题。从最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没有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当教会了更多的同修，我们就可以从繁忙的干活中解脱出来，并且有时间学法、静心学法，并且有时间更好地面对面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真正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正路来。请看到本文的同修们都能静下心来，对照一下本文中的人和事，找找自己，自己及身边是否也是同样发生着这样的情况。请用法来衡量一下，请及时的归正自己，请带动你们地区的整体，请大家共同走正我们整体的修炼之路吧。五，向内找差距，走正修炼路，走出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看了上面这些，可能有同修说，我也明白了是应该这样做，但是难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 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推荐给大家几篇老年同修突破重重障碍，走出走正自己修炼正实法之路的文章，请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向这些老同修学习学习，找找差距，希望对大家有所借鉴。明慧网2011年1月13日文章，大法弟子超常，老太也能搞技术。明慧网2012年10月1日文章，老年学员从不会写字到写文章发表。明慧网2016年1月9日文章，学会电脑技术的老年同修们。明慧网2016年12月5日文章，平凡人的不平凡事。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文章，明慧法会八旬同修助师正法。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文章，75岁学电脑百日通。六，结语。每当打开明慧网，看到每天都有许多大陆同修被迫害的事发生，而且迫害趋势有增无减，心中无比的痛心。在师父正法接近尾声的历史时刻，旧势力为什么还能钻了我们的空子？本文意在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共同反思我们走过的修炼之路，探讨如何归正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邪恶还在毒害着世人，中共病毒瘟疫还在蔓延，我们必须抓紧归正自己，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让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再让师父操心。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达到了人人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技术同修，人人都是协调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走正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成神之路，我们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开创的万古不遇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机缘，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赐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未来永恒的荣耀和辉煌，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多少个夜晚我 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你牵过深深的誓约，为等你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你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中的救。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见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你牵过深深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